提他的名招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制作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萨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明，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晚上来到主的话语面前愿圣灵带领我们，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主啊，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张经文呢，我们就看到摩西就吩咐以色列人，让他们可以来奉献，可以来制作会幕。那么其实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去造金牛犊，没有去拜偶像的话，他们早就可以来制作会幕了。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在这之前，他们的这个妇女们把他们的金子拿出来先去造了偶像，结果呢造偶像的那些金子全部磨成了粉，倒在了水里有些是让以色列人喝掉。所以这我们会看见，这是魔鬼撒旦的诡计。魔鬼撒旦的诡计就是总是要把当归给神的，魔鬼撒旦要抢夺过去，就是当归给神的敬拜，魔鬼撒旦要抢夺过去，当归给神的荣耀，魔鬼撒旦要抢夺过去，甚至连以色列人他们这应当奉献出来用作会幕的，魔鬼撒旦也要抢夺过去所以以色列人先把这些金器啊拿出来造了偶像。那么若不是以色列人去造偶像，去拜偶像的话，那事实上他们早就可以开始来建造会幕了，但是一直拖到现在。但是看到这个经文又让我们看到，就是无论魔鬼的诡计是怎样的，无论人是多么的软弱，人是多么的悖逆，但是呢神的旨意是一定成就的所以会幕还是会一定建立起来，那么对真神的敬拜呢一定会按神的心意开始。所以就是无论魔鬼是怎样要偷窃当属于神的，人是怎样的悖逆败坏要违背神的心意，要悖逆神，但是我们会无论怎样，我们会看到神的旨意必定成就。所以会幕还是按着神所吩咐摩西的一模不差的要建立起来。那么从这里看到会幕所建造的这些材料呢，事实上都是从哪里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都是很贫穷嘛做奴隶，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走的时候呢是把埃及人的金银和家里那些财物都带走的，所以这里面这些金银这些很贵重的宝石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人手中拿走的。当然了，这是他们应得的工价，他们在埃及为奴400年应得的工价，埃及人苦待他们。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就是全地都属乎神，全地都属乎神，埃及人的产业一样的可以为神所用一样的可以借着以色列人用在建造神的会幕上面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上的这些财物，这些世上的资源的我们一定看法，就一切都是属乎神的，一切都是属乎神的。迦南地不是属于迦南的当地人，迦南地是属乎神的。神要把迦南地给以色列人，那就要给以色列人。那么当以色列人背叛的时候， 神要让以色列人被掳，外邦人进入迦南，那就外邦人占领迦南，这全地都是属乎神的。那么包括这地上的资源，所以基督徒我们对世界的态度是怎样的？这全地都是我们天父上帝的产业，全地都是我属乎我们神的，而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些产业用来归给神。所以基督徒并不是说要逃避这些地上的产业，而是说我们要把这些产业要用作来归给神所用，按神的心意所使用。简单的说，就好像今天很多基督徒就说啊，我们不用去影响这个世界啊，或者是不用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去侵占去拥有很多资源。其实这些资源这些东西，如果基督徒不用来使用的话，恶者就会落在恶者的手中啊。就像那些以色列人的那些金器，他险些就被魔鬼撒旦用作去敬拜偶像去了，去敬拜金牛犊去了啊。但是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说无论是埃及人的金子也一样的可以通过以色列人运用在神的会幕当中。当然说到这里哈，也是教会对奉献的一个态度，就是唯一只有一些基督教会啊，对奉献是要来清楚你这个奉献的源头是哪里啊。就是当然我说的是一些正统的一些传统的教会，比如说一些你的这个贪污的钱呐、或者是一些不正当途径来的钱呐、正统教会是不会收这样的奉献的啊，是不会收这样的奉献。当然了，在其他的异教当中，他们是不介意这些的啊。其他的异教他们不介意你的奉献这个来路正不正，他们不管这些。但是作为正统的基督教会，就是如果你的这些奉献啊是出于不义之财，那作为教会是不会接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摩西他打碎了以色列人自己所造的偶像，然后呢也刑罚了以色列人，利未人拿起刀来，他们杀他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当中那一天就死了3000人。然后以色列人摩西4次来到神的面前替以色列人哀求，那么神也怜悯以色列人。那么接下来呢，以色列人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神的会幕啊。神的会幕里面最里面是至圣所，至圣所就表示那是神的居所，所以会幕在以色列人当中，那就是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啊。所以我们会看见神的心意虽然是经过这个魔鬼的搅扰，金牛犊的出现，但是神的旨意必定成就啊。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从圣经中我们一再的看到，虽然魔鬼要打败要破坏神的旨意，耶稣基督一诞生，希律王就要杀死耶稣啊，耶稣2岁的耶稣就要逃亡。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能够存活都是一个神迹，都是神的保守。虽然我们会看见在整个圣经所让我们看见的人类历史当中，或者说以色列的历史当中，魔鬼一直要破坏神的旨意，一直要破坏神的旨意，但是神的旨意必定要得胜。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会看见好像就是悖逆神的事情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的人就是不尊重圣经，不信靠神，好像整个世界啊都是完全是看不到有一点点回转的迹象。但是即便在这种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是必定得胜的，神的旨意必定成就。那么当摩西重新带领以色列人来奉献来建造会幕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强调的就是守安息日。所以守安息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强调的是守安息日。这其实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生活的中心是什么，是敬拜神，是归荣耀给神，要这第七日要分别出来为圣，要归给神。所以这是一再的提醒人，一再的提醒人，每过6天 就要人自己提醒自己一次，或者借着守安息日告诉自己，神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啊。那么当然了，也是要在这一天要享受在主里的安息。所以摩西要见会幕之前，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重申要守安息日啊，第二个就是让以色列人奉献，当然是按照神的心意奉献啊，然后怎样的来制作啊。这里也反复提到百姓是甘心乐意的，百姓好几次提到百姓是甘心乐意把他们的金银呐、把他们的这些宝石啊拿出来，然后特别提到两个人的名字被神所特别呼召指派，他们是做巧工的，做巧工。前面谈到的那些底座啊、那些杠啊、那些围子啊、布啊，那些就是会众们都可以做，但是就是一些很精巧的工作，比如说镶嵌宝石啊，或者是以弗德的制作，圣袍的祭司的圣袍的制作，还有这非常巧的工，就是这个以撒列和亚和利亚伯。亚和利亚伯呢，他除了能够做巧匠，他还有一点，他可以教导人，他教导别人怎么做啊，教导别人怎么做。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该隐的后代当中也出现了很多巧匠，是不是啊？打造铜铁利器的，还有那个吹箫的搞乐器的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巧匠。但是我们会看见他们是完全把他们的这种才能用在不同的地方。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守安息日。所以摩西首先强调的就是安息日的律法，在见到会幕之前首先强调就是安息日的律法。那么六天要劳碌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这就包括第七日连会幕都不能见，连会幕都不能见，第七日要来专心来敬拜神啊。但是平常六天呢就要劳碌做工，在这段经文里就是指的见到会幕啊。当然了，他们也包括他们早上出去采玛纳啊，但是那个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工作量，他们早上出去采就可以了，因为那个玛纳存在的时间就是清晨那段时间，它太阳一出来它也就没有，所以当平一天中有很多的工作。所以上帝让以色列人在旷野是很轻省的啊，就是说他们的吃，他们基本上是很少很少的劳动量，就出去采就可以了啊，他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啊，玛纳。然后呢，穿是衣服从来不会破，鞋是从来不会破的啊，就是神供应以色列人在旷野是非常的丰富，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轻省的。但是他们唯一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见到会幕啊，就是要见到会幕。那么所以六天要劳碌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这其实就是神要告诉他的选民啊，你们生活的中心是以敬拜神为你们的中心啊。就好像我们今天上班我以前很多弟兄姊妹在职场工作，我们职场工作我们都盼什么，上班的时候就盼下班啊，下班的时候就盼休息日就盼礼拜天啊。当然了，那是盼着可以休息啊，可以放松。但是作为选民来说，事实上我们每一天都盼着敬拜主的时刻啊，每一天都盼着回到圣殿当中，或者在当时的选民回到会幕当中去敬拜神。他每天都盼着七日的第七日啊，盼着那个时刻。这其实就是告诉他们，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让我们每个人提醒我们自己啊，当我们劳碌六天之后，最终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要面对神啊。我们在或者在更长的时间来看，我们在这个地上啊劳碌啊，圣经说劳碌捕风，在这个地方忙忙碌碌一辈子，最终呢要来到神的面前啊。就好像神造的这个万物一样，有白天有夜晚啊，白天无论你怎么劳碌，但是夜晚你要安息，你的一天的工你都要停下来。然后对信靠神的人来说，我们安息下来我们就安息到神的手中，对于不信靠的人来说，夜晚对他来说可能就是噩梦的开始啊。所以安息日其实一直在提醒着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神，每个人都会面对神。所以无论平常怎么忙碌，到这第七日告诉我们自己，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也享受神所赐的安息 啊，六日都是忙碌的，都是忙碌的，你在世界上面劳碌捕风都是虚空啊，都是彼此吞吃，彼此争斗啊，但是呢只有在主的这里才能有真正的安息。这在安息日当中也让我们能够思想在哪里才会有真正的安息。然后我们特别的守安息是一个选民全体的活动，所有人都是这样。特别提到在安息日这天以色列人都不能生火，不能生火就是说当时生火做饭都是妇女，都是妇女生火做饭，男人是不生火做饭的。不能生火就是提到连那天连妇女都要安息，连妇女都不用做饭了啊。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的啊，他很关心他很关心他的妻子，他说哎呀妻子每天做饭太辛苦，所以礼拜天你就不用做饭了，我们订披萨算了。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其实呢从圣经可以看到，就是连当时的妇女当时的儿童就所有的选民在这一天都要安息下来啊，男人不可以说啊，只有我们这一天可以安息，女人还要来干活，来给我做饭吃。特别提到，就是那天连生火做饭都不可以，所有人都要安息。那么全体的行动，然后在这当然了，包括后面的建会幕也是这样的，就是谈到凡是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参与到这个服事当中来啊。很多次提到凡。所以建造会幕会看一开始就是摩西告诉大家需要什么什么样的材料啊，摩西告诉大家需要怎样的材料。事实上在前面摩西已经说了应该怎样建，讲得非常的详细，长宽高，用什么样的材料，用在什么地方啊。首先呢来建造神的会幕，或者说来服侍神，这其实这段经文让我们看，神要么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怎样知道神的心意呢？在当时神是借着他的仆人摩西的口告诉以色列人，第二个是知道之后呢要顺服。在当时呢圣经说以色列人就听从摩西所吩咐的啊，以色列人就听从摩西所吩咐。那么今天呢，当一方面神借着他的仆人啊，还是把神的心意告诉人，那么另外一方面最重要就是我们现在有圣经啊，我们有圣经，我们从神的话来认识神的心意。然后认识神的心意之后呢，我们要顺服，就像以色列人当时他顺服先知对他们说的话，顺服摩西对他们说的话，他们第一个怎样来见到会幕，讲第一个要你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知道，第二个是我知道了之后我要顺服。那么第三个其实也让我们看见，就是能够奉献，能够用来奉献，把自己的财物拿出来奉献，或者是把自己的时间才干拿出来来建造神的会幕，这是选民的特权啊，这是选民的特权和恩典，当然也是责任。这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情啊。当时的外邦人或者当时的迦南地人，他们想参与到以色列民当中来建会幕都是不可以的，都是不可以。所以这是我们选民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可以参与到来建造神的圣所，建造神的会幕。所以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来到教会服事，教会就是神的家啊。教会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在一起，我们组成，我们就成为基督的肢体啊，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我们的荣幸，这是我们的恩典。所以奉献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这是我们的特权啊，这是我们的特权。这并不是好像是我们的一个重担。很多人觉得哎呀，奉献好像是啊，我们给上帝一个什么好处，或者给上帝一个什么机会。其实不是，我们能够奉献是上帝给我们机会啊，是上帝给我们机会，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可以来奉献。然后我们会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当时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经文当中好多次提到甘心乐意。甘心乐意到什么程度呢？所以在36章，出埃及记36章，就是我们下一次查经会看到36章，那里提到呢，他们拿来的材料啊已经足够了，甚至有余。后来摩西就告诉他们，你不要再拿了，就是已经足够了，就他们是非常甘心乐意的。 然后同样的，这也是一个全体的活，全体的行动啊，凡是心里有智慧的都要参与到这个会幕的建造当中来啊。你如果没有那样的才干，那你就奉献，那么你有那样的才干，你就都来做。那么特别这里特别提到妇女哈，妇女呢，有些妇女呢她特别有才干，她就可以编制那种很精细的线啊，各种蓝色的线呢、啊、血红的各精细的线。有些妇女呢她就是编制那种羊毛啊，那个就比线就要粗糙一点啊，但是呢她也可以贡献出她的一些力量出来。所以当然了，后面也谈到就是有特别做巧工的，前面也谈到有那些做杠子的、做围子的、做底座的，就是说不论神给你怎样的恩赐，神给你怎样的才干，你都可以来用作会幕的建造当中来。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无论神给你怎样的恩赐啊，你或者是特别那个聪慧的妇人，你可以做很精细的事情啊，或者是你不能做那么很精细的事情，你像可以当时的妇人，你编不了那么精细的线呐、啊、金线什么的，你可以去编粗一点的羊毛啊。这是一个全体的行动，没有一个旁观者，没有一个观望者啊，更没有什么呢啊。今天有人讲一句话、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啊跟早期教会不一样啊，早期教会呢都是神的工人，今天的教会呢都是评论员啊，都是评论员。他们这里没有评论员啊，他们这里就是一个摩西，然后就是会众啊，会众就是按照摩西所吩咐的去行啊，没有人评论。当然了，当他们抱怨的时候他们是评论的，是吧啊，抱怨的时候是评论，但是在就是在这一章经文当中是没有评论员的。当然我以色列人也常常当评论员啊，我就是说回到这个出埃及记35章这一章经文当中，没有提到这个建造圣所、建造会幕的这个人群当中需要有一群人来做评论员的，是不需要的啊。那么我们接下来也可以看到这里提到各样的才干、各样的工作，也特别提到智慧。所以首先我们在出埃及记35章31节，看一下31节这里说，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所以这里其实可以告诉我们呢，其实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在以色列会众当中，确实神给他们有不同的恩赐啊，有不同的才干，有人是做这个，有人是做那个。但是有特别有智慧、有恩赐的，这里提到两个人。那么这里说他们的智慧呢，是因为神的灵充满了他。所以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切的聪明、一切的才干、我们一切的恩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啊，都是神所赐的。当然了，圣灵按他自己的意思这个分赐恩赐，上帝按他自己的意思去分赐恩赐，上帝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同啊。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灵按他自己的意思分赐。就有时候我们就是啊，为什么不给大家恩赐都一样呢？为什么不给大家恩赐都一样呢？那上帝就不是这样的，上帝给每个人的恩赐是不同啊，这就是神的旨意。但是这就是美好啊，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就好像这个全世界的花都开一样的花，那就不美了；全世界的树都是一样的树，那就不美了；或者全世界的人都长成一个样子，那也就不美了，是不是？所以神造的万物，你看哈，非常非常的美，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不同在里面。恩赐也是这样的。那么不论什么样的恩赐，都是神所赐的。那么这里让我看到，越是服侍，越是按着神的心意来运用这样的恩赐，就越是从神得智慧。因为你看刚才你看到的，凡是心中有智慧的都来，然后接下来经文就说神的灵又使他有智慧。 啊，就是首先你愿意来服侍，或者说你心里有智慧，你就愿意来服侍。你越是服侍，哎，神的灵就越是让你有智慧，啊，越是从神有智慧。但是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越是有智慧呢，他就第一个表现，他是越明白神的心意，而是顺服神的心，而不是自作主张。所以就这里的巧匠哈，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打个比方，就是这个地方要镶红宝石或者红玛瑙，那巧匠的责任就是说我怎样把它镶上去啊，我怎样把它镶上去，怎样让它能够坚固，能够美观啊，能够做得好，能够达成神的心意。那巧匠不是说哎呀这个地方不应该镶红宝石啊，红宝石不应该放在这里，这不是巧匠的工作。巧匠的工作是神告诉你了，这个地方要这样做，那个地方要这样做，你把它做出来，而且要做得好，做得美，啊，这是巧匠。所以越是有智慧呢，他越明白神的心意，越知道啊神的心意到底是怎样，然后越是知道怎样去顺服，然后是而不是自作主张，这是很大的不同。那么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人的聪明智慧是什么呢？就是要标新立异。啊，就是要标新立异，这其实是今天这个可以说整个神学研究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一个试探啊。就是我在 NU 读了两年，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们做神学研究就像做世界上任何一门学问的研究一样，因为他要发文章啊他要有各种评比啊，他也要好像出他所谓的成果，所以很多人他就从圣经当中他就弄出很多很多离经叛道的啊，就不符合传统信仰的一些观念，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人家才有可能会用他的文章，他才算作好像某一种成果一样，就是像搞其他的这种科研啊科学研究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倾向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倾向。因为圣经从来就没有什么给人啊，你可以去扭曲，你可以去任意按人的意思去曲解这样的一个空间，没有的。但是很多人就把这个当作聪明啊，很多今天很多很有名的一些人啊，就是因为他越是从圣经中看到一些离经叛道的思想啊，大家觉得哎呀他很了不起，他很聪明，其实这根本不是真正的有智慧。那所以说越是依靠神所赐的智慧呢，就越不仰仗自己的聪明。然后最后其实也让我们看到是搭配的服侍，就所有的事情不是那两个人干的，那两个人特别有巧功的俩不是他们啊，不是他们前面的围子幔子啊，前面的各种线的编织制作粗线细线啊，杠子那不是他们，他们是做精细，但是他们不仅做精细，他们还告诉别人怎么做，所以都是搭配服侍的。好，谈到智慧啊，服侍的智慧呢，这里有几节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哈。就是我们要依靠神的智慧，而不是靠自己的聪明。好，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的3:5：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好，我们看何西阿书3:2：如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箴言的是一个警告，专心依赖耶和华，不是靠自己的聪明啊。何西阿书那里特别提到以色列人造偶像，他们是靠自己的聪明啊。那个亚伦说了，把这个金子丢进去，咦，这个偶像自己就出来了，啊，其实他们肯定是造了一个模子的哈，肯定是造了模子，所以这是他们是按自己的聪明建造，这是被神所厌恶的。然后我们看他们是搭配服侍，建造会幕的过程中是搭配的服侍，做不同的工作，啊，或者是说我什么工作都做不了，那你可以奉献。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2的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2:4：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 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运行一切的事。那这个经文其实意思非常的清楚，就是每个人在在教会里，在基督里，我们的恩赐是不同的，上帝给人的恩赐是不同，职分也是不同，有人是做这个，有人做那个，功用也是不同，但是却是一位主啊，却是一个神，而且是谁做的，说到底是谁做，全是神做的，在众人里运行这一切的事情，全是神做的。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蛮有，就是还有一很有意思一个电影，叫做 Have a Little Faith， 有一点点信心啊。这个电影最后有一，就是整个会众啊，是一个黑人教会，他们很穷嘛，但是还是很感谢神，就是他们还是很有热心来奉献。后来他们自己有建自己的堂，要可以最后终于可以建自己的堂，他们很高兴了，他们就在里面唱哈利路亚。你看那个黑人他们唱赞美诗都是很活跃的样子啊，就不停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后来这时候有一个记者就看到，后来对记者就讲一句话，就说就是事实上是神在歌唱，我们都是在hammer along， 就是我们都是在和声，我们在跟着小音小声哼，就是这首歌其实是神唱的啊。我们这些会众呢，包括这个教堂的建立啊，这些啊，其实都是神做的，我们只不过在跟着神的歌声后面小声的哼而已啊。就是其实这个意其实也是这样，这就是这个我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看上去每个人的职分是不同的，但是事实上这一切都是神做的啊，这一切都是神做的，我们只不过是跟着神的后面。然后在22到哥林多前书12章22到24节22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所以这里其实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传统我们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完全颠倒的啊。我们觉得就是一些很漂亮的，或者是很站在外面门面的，我们觉得哇，他一定是很厉害，所以他才，或者是他很棒，所以他才是在这个很显眼聚光灯下。但是神说是什么呢？其实他越是不体面，越是不俊美的，神又越是就给他装饰啊。你看那个彼得，他的失败在门徒当中除了犹大哈，那么彼得的失败其实比其他的门徒都很严重啊，三次不认主，圣经专门记载下来，而且当着使女的面不认主。他的软弱，他的失败看上去是在其他的门徒当中他是很严重的一个，哎，结果神就兴起他啊，神就兴起他，神就说你爱我吗？啊，你来喂养我的羊，你来牧养我的羊。那么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在人看他是，他自己也说他是人中的罪魁啊，他是抵挡教会抵挡基督的，甚至当斯提凡死的时候那个时候保罗还叫扫罗，他在那里他是与这个打死斯提凡他是有份的，他当时斯提凡死他是很高兴的，他是这样的一个恶人，他是一这样的一个罪人，哎，结果神就大大的使用他，结果保罗他自己他就明白这个救恩的真理，他非常非常的深刻，这个救恩的真理就是神救罪人，他说连我这人中的罪魁都救，所以那这什么人神都会拯救，只要你认罪悔改。所以呢你看越是跌倒的彼得神越是兴起他使用他，但是不是说彼得这个人是因为他自己的优点的？不是的，是神让他重新站立起来，或者说神让他去站在这个位置上面。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并不是说他自己是一开始是多么的虔诚多么怎么样，不是，他一开始是很错很错的，错得很远的一个人， 哎，但是神却兴起他，所以这就是俊美的肢体啊，自然用不到装饰。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真的来到天家，我们来到神的面，我相信很，我们看到很多人会让我们大吃一惊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平常看到一些默默无闻的基督徒，你会看到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人，哎，结果他们就在耶稣的身边。你会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很显赫的一些传道人啊，一些布道家什么的，哎，结果他们还是在天国可能是算最小的。我是打一个比方啊，打一个比方。所以在上帝的国，在神的眼中，跟人的价值观很多时候是完全不同啊。你今天看到这个世界上，我上次不是那个 Benny Hinn， 那么在人看来那么成功的传道人，他一年的奉献都是多少亿甚至几十亿这样的奉献，他开一次布道会都是几百万人，在人看这么伟大和加引号啊，这么伟大的一个布道家，但是在神的国度里他是什么位置呢？可能真的比不过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基督徒，可能真的比不过。你看，我们知道 Benny Hinn 他现在他要悔改嘛，然后他的其实他生活也蛮混乱，他又离婚啊，又各种丑闻缠着他啊。虽然在人看来他是啊非常大的成就哈，加引号的成就，但是可能他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软弱的一个，神特别的怜悯他，神在给他有真正认罪悔改的机会。但是这一切我们不知道，但这些都在神的知道。所以今天让我们这让我们看什么？我们在圣殿当中服侍哈，我们看到一些俊美的啊，我们会看到一些外表很光鲜的，看到外表很闪亮的一些职分呐、啊、或者一些人啊，但是对这些不要有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可能是最软弱的一个啊，可能是最软弱的一个，或者是你会看到一个哎一个默默无闻不起眼的。啊，这个、从来没注意到他的，他可能是最刚强的，他可能是最忠心的一个，这都是这样的。所以，在神的国里服侍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恩赐、什么样的职分，彼此搭配服侍，共同形成一个荣美的身体，就是基督啊，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自己荣不荣美不重要，但是我们在一起组成的这个肢体，是荣美的基督的肢体啊。啊，接下来我们两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分组来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会今天看到，就是以色列人奉献造会幕的时候他们是甘心乐意的啊，圣经好多次谈到，但是我们想到他们造金牛犊的时候呢，他们好像也是主动的哈，把金银拿出来。所以把这个两个，就是把他们奉献造金牛犊和现在我们35章看到的他们来见到会幕，他们也是奉献把这两件事，他们造金牛犊，然后前面造现在造会，把这两放在一起，我们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啊，或者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或者从这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当中给我们今天的服事有怎样的启示。然后简单的说，我们到底是在造金牛犊还是我们在造会幕啊？外面看可能有很多相似的啊。那么结合我们今天的所看到的出埃及记的35章，就是我们今天看出来的，和哥林多前书12章啊，哥林多前书12章谈到身体是一个，但是肢体却有不同，也是谈到在教会里彼此搭配服侍。把这两章经文放到一起，我们可以来思想给我们有怎样的启示。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个人的经历和见证，就是圣灵怎样带领我啊，我是怎样在教会的服侍当中慢慢的发现神对我的带领啊，就是两个问题可以讨论一下。好，我们现在还是用报数的方式来分组，我们今天就分两组哈，就分两组好了。